上面建造，是吧？求主你帮助我们建造主你的那一天，是吧？我们必不至于羞愧，是吧？因为我们的建造在磐石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是能够存得住的，是吧？求主你祝福保守今天余下来的信息，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今天哈是关于这个根基的最后一讲啊，这个伟杰给我们还是放一下那个视频，之前给大家看过多次。冲垮大楼的视频，每次都放这个视频呢，就是希望呢以一种直观的可视化的方式向大家强调根基的重要。古人说啊，这个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根基上面很小的一点点的损毁啊，它能够给整个建筑造成一个完全的毁坏。所以很多时候呢有人为真理较真的时候呢，其他人不理解，觉得这个是小题大做，过度反应。我想说呢，这个只是个人的视野的远近的区别，有的人只是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洞，但是呢有的人呢已经看到了整个建筑物的垮塌。所以呢今天这一讲呢，虽然是又是一堂知识型的讲道，但是我思考再三，我还是觉得有强烈的必要去讲这些知识啊。它对你的灵命长进不会有直接的帮助，但是呢它能够护卫你。这个就像是什么，就像是解药一样，它解药呢不会直接给你补充营养，但当别人中毒身亡的时候，你有解药就显示出这个解药的这个价值来。接下来的内容呢，我想给它分为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圣经无误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第二个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第三点就是介绍三种有问题的圣经论，第四点呢就是介绍一个人和一所神学院，卡尔巴特和富勒神学院。那么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啊，我们对于圣经无误应该要持什么样的立场？当然很简单，就是像守住要害一样的拼命的要去守住它。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圣经无误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这个圣经无误讲的内容是什么吗？我一共讲了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圣经无误呢它讲的是指圣经的原稿。第二个呢这个圣经的末世呢是逐字的 verbal。第三个呢这个末世呢是全面的 plenary。所以关于末世你就记住两个词，你就全记住，就 verbal and plenary 是逐字的和全面的，整本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末世的。所以从旧约到主耶稣到使徒到初代教会的教父，神的子民从来都是持守圣经无误这个立场。那么这一讲我们就来讲讲为何这个立场不容妥协，以及妥协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本系列第二讲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说过啊，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根基其实就是他对神的话语的回应，而他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呢取决于他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里面哈，圣经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他的圣经论如何决定了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根基是否牢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使徒信经以后为什么还会有不一样的信经出来呢？我们用使徒信经作为教会的信仰告白够不够呢？答案呢是不够的。我们现在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诵读使徒信经，这个是对我们信仰的韧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复习。但是呢，把使徒信经单独挂在网站上作为教会的信仰告白还是不够充分的，因为使徒信经当中啊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回答，比如耶稣基督是不是神，以及耶稣基督的神人恶性，这些问题呢使徒信经是没有涉及到的。所以当初代教会有新型的异端像亚流派兴起来的时候，教会要堵上这个缺口，就发布了尼西亚信经以抵挡亚流派异端的这个错谬。再后来啊有别的信经如亚他那修信经、加克顿信经，这些呢都是正统教会所接受的信条，它比过去的信经都多了一些教义，以堵上一些缺口。但是呢包括这个使徒信经在内的这个各种信经啊， 他都没有解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圣经是什么？你说这不废话吗？圣经当然是神的话语，是的，对于历代教会来说这一点都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时光倒流100多年前的福音派啊，全部是持守圣经的，相信圣经无误的。而在现今这个败坏的时代啊，对于教会界呢反而有了疑问。那些反对圣经无误的人说，初代教会根本没有人说圣经无误。是啊，因为初代教会没有人会自称基督徒又说圣经有错误的，没有这些人，知道吧？所以呢，从初代教会以来，教会从来都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无谬无误的，根本就不需要特别去说。但是呢，在现今这个时代呢，我们就是需要把它说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立场，把这个立场亮出来，这个就叫做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啊，曾经有一次我带完查经，查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批判了这个进化论，然后讲完之后呢，有个小伙不满意，他来找我聊一聊。他说摩西会给以色列人讲进化论吗？我说当然不会。他说摩西不会不讲，你为什么要讲？我说啊，这个因为那个时代呢没有讲进化论，这个时代呢有人讲进化论，而且呢有稀里糊涂的基督徒接受的。因为有这种特别的毒药出来，所以呢必须要有对应的解读的需要。事实上呢，神的话语呢在每个世代啊，他进到当时的那个世代当时的处境当中的时候，都毫无疑问会受到当时那个时代的挑战和阻击。所以每一个时代的这个传道者啊，他为了要保护神的羊群呢，他都有他那个时代的仗要打，都有那个时代特定的敌人需要对付。撒旦呢比这个糊涂的基督徒更清楚啊圣经对于基督徒的意义，所以他明白得很。他说他想若要这个败坏基督徒的信仰啊，就要破坏他们与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之间的连结。所以几千年以来呢，他围绕的这个中心目标呢，他的招数呢有不断的变化。在有一些强权控制的地方，圣经呢就被规定为禁书，不许看，你也不许拥有，不许转卖。在天主教的时期呢，以保守这个真理为理由，他们也是禁止信徒看圣经。所以对比于这两种环境下的人啊，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圣经真的是太幸福的事情。在理性至上的时代啊，那有一些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看了圣经呢，他也不相信圣经的内容。而在后现代的这个时代呢，撒旦让圣经在一些人的观念当中呢，成为诸多权威之一，或者是成为有错误的相对的权威，而不是唯一的绝对的权威。那么这个呢更糟糕，因为这一些人啊，他不同于那些理性至上的人，因为那些理性至上的人他们是不信的人，而这些人呢他是装作基督徒的人，他们把这个认定圣经有误的这种有毒的圣经论啊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他们的立场的隐蔽呢，所以呢他们是更加危险的。所以啊，我们为了要对抗这些人啊，为了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所以现今的这个正统教会呢，一般来说啊，信仰告白的第一条都是这个正统的圣经论。我相信圣经66本书是神的启示，是神的无谬无误的话语。为什么第一条是这个？为什么不放到后面啊？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啊，一个真教师呢，他会敏感于神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啊，它不是零散的碎片，它是可以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的，好像一个房子一样，互相之间呢有一个相互的关联的关系。所以这个真教师啊，他不仅仅敏感于这个架构，而且他敏感于这个架构的根基在哪里，这个架构的着力点在哪里。圣经论呢正是处于这个整个系统神学架构的最根基的部位，是由它来托起其余的教义的。基督教界啊，大家应该都公认基督论是不能妥协的，对吧？就是基督的神论二性，这个是不能妥协的。三一神论也不能妥协，三位一体这个绝对不能够妥协。救恩论、因信称义，这个也不能妥协。这个三条啊，你随便妥协哪一条都是异端，对不对？这个是有共识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是怎么获得这些知识的？ 总不会是神托梦给你的吧，对不对？你当然是从圣经中得到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会有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的却认为圣经无误是可以妥协的呢？如果圣经是有错误的，你怎么能够确信你从圣经中得到的那些其他的教义是正确的呢？所以你如果要持守别的教义啊，首先第一条你别无选择的是坚守圣经无误的立场。所以撒旦啊，他比这个糊涂的基督徒啊更加明白教会的一个要害部位啊就在圣经论。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像护住你的要害一样拼命的要守住这一点，因为一旦圣经论毁了，整个信仰体系全都毁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仇敌对圣经论的攻击啊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林时进牧师说啊，最激烈的战场就在圣经论上面。在每一个异端每一个跑偏的运动当中啊，他都回荡着上古时那条古蛇诱惑夏娃时的那句话，神岂是真说，神真的这么说了吗？我在准备这两讲的时候啊，也感觉到特别多的这个灵里面的征战和这个环境当中的这种拦阻。马丁路德说啊，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才看得出来这个战士的忠诚。所以有一些假教师他也可以在有一些话题上能够讲得很好，让你觉得哇讲得太好了。但是呢，有这样的人呢，他如果不是全备的传讲神的道理的话呢，他还是一个假教师。所以对于一个基要派的基督徒而言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无误啊是一个不可妥协的立场。如果有人问你说是否支持圣经无误的话呢，你要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的。反过来啊，你在聘请牧师的时候，这个候选人对圣经无误这样的原则性的问题能不能做出一个肯定的 yes or no 的回答非常的重要啊。林时进牧师都说过，他说有一些人啊，你看他讲道讲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你私下你问他你相信不相信圣经无误，他说很多人是不相信，你知道很多人是不相信。所以如果说你在聘牧师的时候，这个候选人对这个圣经无误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他不能做出 yes no 的回答，而是闪烁其词的说啊，这个圣经无误啊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啊，然后巴拉巴拉，你应该要毫不犹豫的把它拒绝掉，因为它里面有鬼。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当一个人他如果他说他讲话晦涩难懂啊，自相矛盾的时候，他要么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么他在说谎，他是出于那恶者的灵。那么我们第二点哈来讲坚持圣经无误的意义何在。其实我们讲圣经无误它是针对圣经的原稿而言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在于是圣经的原稿现在根本是找不到。在死海古卷发现以前，最早的圣经抄本大概是公元1000年附近的这个马索拉抄本，原稿根本无从找寻。那么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很自然的一个思考啊，你说这根本找不到的一个东西，我们相信它没有错误，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关于这个啊，林时进牧师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你开一个很大轮子的拖拉机啊，发洪水了，把你的轮子都淹没了，但是你开的这个轮子被淹没的拖拉机，你的驾驶室很高，在水面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如果相信圣经有误呢，就像你把这个拖拉机往大海里面开去啊，你很快就会完全的淹没。我想他要说的点是呢，这两种情况啊，表面上看都是水把轮子淹没了，但是呢，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有一个方向性的不同。同样的啊，这个相信圣经有误或者相信圣经无误，两种情况的共同点都是圣经原稿是找不到的，但是呢，相信圣经无误和相信圣经有误，它完全会引向完全不同的结局。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凭着信知道。那么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顺服神的话语就是顺服神，悖逆神的话语就是悖逆神。所以相信圣经无误和相信圣经有误呢，它将导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神的话语的态度。相信圣经无误的人，我们说啊，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是我们的依靠。那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当然你也会遇到有一些疑难的问题，但是即便是如此啊，即便是你怀疑 抄本和译本有问题的时候，你还是会去翻不同版本的圣经，因为我们相信啊，这些抄本译本的背后有一个原版，它有一个正确的意思在那里，我们想要去得到它。但是反过来啊，当一个人他相信圣经有错误的时候，那么由谁来确定哪些经文是对的呢？由谁来确定哪些经文是错的呢？那么最后呢，就由这个读者自己来决定。那么圣经的权威呢，就被安置于这个读者的权威之下。这个读者呢，由他自己来决定圣经中哪些部分是需要接受的，哪些是需要抛弃的。那么当这个读者读到他不愿意接受的经文的时候，他就会倾向于去认为啊，这节经文就是可以忽略掉的。所以这个读经态度的不同啊，将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方向。相信圣经无误的人，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想要发现神的意思是什么，神在这个话语背后的旨意是什么，他已经存了一个要顺服神的心智，那么神的话语呢，就会塑造他的生命。那么反过来，一个人他不相信圣经无误，那么他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就是要他自己来判断，自己来决定这个圣经的意思。他喜欢的经文他就留下啊，经常跟别人分享，好像很属灵，然后不喜欢的他就扔掉，就忽略掉，好像从来圣经中从来就没有这些经文。那么这个人呢，他是按照他自己所愿意的造一个他自己喜欢的偶像，他的生命呢也不会被神塑造。但是我想要请大家记住，只有生命被神的话语塑造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是真基督徒的特征和标记。所以你看见了吗？圣经无误一旦毁掉了，圣经的权威性就毁掉了，圣经的权威性毁掉了，他对基督徒的生命的塑造就没有了。所以根基如果毁掉的话呢，建造就无从谈起。所以是否相信圣经无误，决定了我们读经的态度，我们读经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走向。接下来我要讲三种错谬的圣经论。第一种错谬圣经论就是说，他圣经呢，他不相信全部，他只相信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谁呢？比如说自由派的。自由派的人呢，他们不相信圣经中的这个神迹，他们相信圣经中道德的教导，但不相信圣经中的神迹。那么他们就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而已，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个好的榜样，但是呢，他们并不相信救赎之事。毫无疑问呢，这些人都是不信的人，他们是灭亡的人。第二种错谬的圣经论呢，是相信圣经啊，我相信圣经，但是呢，圣经不够，我还要加一点别的东西。所以这些人呢，他是常见于但不限于灵恩运动的教会当中，他们是不相信圣经是充足完备的，所以呢，他们总想要做一个更高级的基督徒，去找到一些圣经中没有的，但是呢，他们认为是更高级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他们就搞各种各样的花样，比如说教你怎么样说方言啊，教你怎么说预言啊，还有更夸张的教你怎么上三重天。所以呢，他们不在人的话语上面去不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建造人的信心，而是去人为的发明的花样上面去建造。他们并没有像自由派一样去反对圣经，他们只是在圣经以外呢添加新的东西。所以表面上看，他们可能绝大多数根基是在这个磐石上啊，有一部分呢压到这个沙土上面去，四根柱子，三根在磐石上，可能一根压到那个沙土上面去。那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垮塌我不敢说，但是像比萨斜塔一样歪掉是肯定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第9节他说，他们啊，指法利赛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可见啊，往神所定的根基上面去加添东西呢，也是一件一样严重的事情。第三种错谬的圣经论呢，就是新正统的圣经论，这个是最阴险、最隐蔽，也因而最危险的。谭崇荣牧师对于这些加个什么新什么什么的，他有一个一针见血的评价。他说，所谓的新道德就是不道德，新使徒就不是使徒，以此类推，新正统就是不正统。所以当这些新正统的人他说我们要回归神的话语的时候，表面上听他讲的跟我们信的是一样的，但是你别上了他的当。他说归回神的话语，他的神的话语呢，不是指的圣经。 新正统的圣经论当中啊，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圣经只是人写的神的话语的记录啊。所以神的话语和神的话语的记录有什么区别？神的话语的记录也就意味着这里面这么一大本里面可能有包含了一部分是神的话语，但是可能剩下的别的可能不是。所以呢，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新正统的圣经论他说呢，圣经只是人写的神的话语的记录，只有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给你突然好像来电的一瞬间，好像闪电划过天边一样，只有在那一瞬间圣经变成了神的话语。所以这些人的流读啊是非常的深远的。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是要讲知识，我们是要讲生命，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呢，大灰狼呢在上游放毒，小羊在下游喝水呢，你无意间呢就中了他的毒。所以讲到这个新正统啊，我们非常有必要要特别提到他的代表人物卡尔巴特。卡尔巴特呢是德国的神学家，他非常强调神的超越性，神是超越的，是超乎万有之上的，是高不可攀的，是神秘的不可知的。他的这种圣经观啊就是这一点的体现。他会说，若非神启示他自己，我们无法认识他。我们乍一听没毛病，是这么个理。但是呢，他说的启示和我们说的启示是两码事。我们心里面想着神的启示呢，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啊。若非神把圣经启示下来，我们不能认识他。而他们心里面神的启示呢，是什么呢？是那个来电的一瞬间。所以呢，当圣经中说神向我们启示啊，神启示他不是只有超越性的神，他是同时具备临在性的神，他是临在到我们中间的，他是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神，他是让我们因着他的启示我们可以认识他的神，他是可知的。所以呢，神是同时兼备这个超越性和临在性的。神把圣经启示下来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他，顺服他。因此呢，人有努力查考圣经的责任，人只要存着愿意寻求和顺服圣经的心哈，那么按照我们人的语言的习惯，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些地理历史地理文化的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圣经的经文是什么意思。我们讲到呢，圣经有一个特性呢叫做明晰性，就是说圣经虽然是有难点，但是呢它绝大多数的内容呢是清晰可理解的。这个我的老师 Steve Lawson 他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呢是说 It's easy to understand but hard to swallow， 就是说圣经呢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呢它是难以下咽的。所以绝大多数的圣经道理啊，它不是说人听得懂还是听不懂的问题，而是说人听懂了服还是不服的问题。那么按照巴特的这种圣经观啊，人如果不服圣经的话可以假装没看懂啊，反正神没有启示我，神没有给我通电，我哪里知道他什么意思，对吧？那么讲到的人也我也不好好准备，我就胡乱一讲，然后呢反正神没有启示你，我说了也是白说，对不对？那神启示你了，我不说也行，反正你也能够懂的。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呢？结果就会听的人是云里雾里，听了也是白听，没有益处，而讲的人呢故作高深，自我陶醉。我们前面的系列当中我讲过一个点啊，大家记住，保罗说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所说到的这个我们基督教的奥秘呢是神解开的给你看。神没有给你解开的时候确实是奥秘你不知道的，那神解开的给你看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清楚简单的，他不像世俗宗教的那种玄之又玄妙不可言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是那样的。那个奥秘是撒旦的奥秘，神的奥秘呢是解开给你看，就是清楚简单的。所以如果教会中了这种毒，天天讲玄学却没有实在的建造的话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看见问题所在吗？巴特的这种圣经观啊，他单单强调了神的超越性，却把神的临在性给忽略掉了，他等于是否定了人的责任，然后呢把锅甩给神。而这个观念背后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反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意义啊，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基督教是基督教而不叫圣父教也不叫圣灵教？所以有一些灵恩派的人，有一个灵恩派的牧师啊，他说我这一辈子的目的就是要向人传讲圣灵， 他这个就是违背了基督教的最 fundamental 最根本的东西。因为圣灵充满你呢，不是要你去高举圣灵，是要让你去高举基督。所以对于不信主的外邦人而言啊，他信一位高高在上的圣父不困难，信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圣灵也不难。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相信人类中的一员，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神，而且他说的话我还要顺服他。最难的是这个，所以如果没有道成肉身的话，那么神是超越的。有限的人呢，他找不到这个无限的神。那么神是什么样的，人无法知道。人无法知道的话呢，人就有很大的造偶像的空间。而神的旨意是什么，人也没有办法知道。那么人背逆神的话呢，他就有很多的借口。所以当一个人他给你说神很伟大非常崇高的时候，你不能够直接把他当作是弟兄，因为他接下来他可能要说的是神高到我们无法认知他。所以圣经中讲的和他心里面想着神的样式只不过是各抒己见，大家都是半斤八两，没有哪个高过哪一个。所以当有人给你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时候，你也不能当他是直接当他是弟兄，因为他可能想要说的是神的道路不可琢磨，人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也不存在什么顺服不顺服的问题。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假教师来到我们团契啊，当时我们争论到同性恋是不是罪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搬出来以赛亚书55:9，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听得我莫名其妙，这有什么个关联？后来我想了很久才明白他背后的这种逻辑，就是我刚才讲的，神的道路呢，你没有办法知道，你没有办法知道呢，也不存在顺服不顺服的问题。但是呢，道成肉身呢，是把刚才这两种人的嘴巴都给他完全堵上了。道成肉身呢，神成为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啊。主耶稣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么神是什么样的？就是主耶稣这样的。人应该怎么认识神？就是通过认识耶稣来认识神。这个呢，就断绝了人拿神不可知来作为自己做造偶像的借口。耶稣的教导就是神的旨意，人就是应该要遵行。耶稣的教导是清楚明白的。主耶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这个呢，就断绝了人背逆神又要耍赖说神的旨意不可知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你看见了吗？如果没有道成肉身，认识神顺服神和敬拜神都是空谈，都是空话。所以约翰一书和二书当中，老约翰都讲到啊，凡灵不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的，就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像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异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这个就是敌基督者的灵，非常清楚，非常容易认出啊。但魔鬼的诡诈不止于此，魔鬼的诡诈远胜于这个，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不会那么容易被你认出来的那种啊。我们上次讲到呢，不仅是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样的耶稣基督也为圣经做见证。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向世人见证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以同样的我们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撒旦如果直接来攻击耶稣是神这一点的话呢，他立刻就暴露了他自己，他没有办法以基督徒的身份藏在教会当中。因此他如果要隐蔽一点的话呢，他会换一种攻击方式，他会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开展他的攻击，就是在圣经论的战场上开展他的攻击。他只要让人不相信圣经，那么人的认识神顺服神和敬拜神也是一样的成为空话。所以巴特的他对神的这个超越性的强调而忽略了神的临在性的时候，恰恰是与道成肉身的这个经义是相背离的。耶稣基督向我们见证圣经是神的话，而巴特说这个只是人的记录，神的话你并不能确切的获得，你看见没有？所以表面上看，巴特他好像终其一生与自由派作战，他反对自由派，因为自由派把神说得很低嘛，所以巴特现在就反过来把神说得很高啊。所以表面上看呢，他是和自由派作战的，但事实上我要说的是什么？他玩的是无间道。他表面上他是保守派，但事实上他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自由派。要把这一点解释清楚，我想多讲一个人，就是哲学家康德。表面上看哈，康德也是非常强调神的超越性。康德呢，将这个世界呢分为两端啊，此岸和彼岸。此岸呢就是现象界， 我们人是在这一端的，彼岸呢是本质界，神在那一端。康德说啊，人是无法了解到事物的本质的，就是彼岸啊是不可触及的。这个就是我说的，人接受一位高高在上的不可触摸的神是没有问题没有难度的。罪人是天生抵挡神逃避神的面，他可以接受神的存在，但是呢他不要去面对他。所以传统的自由派呢，他是把神锁定在此岸啊，就是说神跟我们人差不多一样的 low 啊，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基督跟我们人类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个伟大的人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他们背后他们想说根本就没有一位高高在上的神。那么新正统呢，他们我称他们为新自由派，他们是把神锁在彼岸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有一位高高在上的神，这个神很崇高很伟大，但是呢这个很崇高很伟大 的神我们没有办法 认知他。也就是说他是很委婉的，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说什么呢，你很崇高很伟大没问题啊，你就待在你的二楼就好了，你不要跑到一楼来要求我跟我说什么这个是神的旨意你要遵守，你不要这样，你知道。所以呢他其实是把神锁在了这个二层楼，锁在了这个彼岸那边。那么道成肉身呢，就是和这个两类人呢都是完全相反的。道成肉身就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他到我们中间来了。所以彼岸和此岸呢就连通了，就因着耶稣基督连通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罪人就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顺服眼前的这位神。这一下不顺服呢找不到借口，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杀死他。所以啊，无论自由派还是新正统，虽然外在表现不同，他们从灵义上他们都是反道成肉身，他们都是出于敌基督者的灵。人的神学啊和他的生命是不可分开的。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着人的果子呢就可以认出他来。巴特生命中的罪啊非常明显的显出跟他的神学的相关性来。这个康莱昌牧师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巴特的婚姻与神学，分析的非常的清楚。巴特这个人呢他有老婆了，但是呢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女秘书保持长期的同居关系，表面上看他的妻子是他的爱人，但事实上他爱的是那个女秘书。但是呢他既不离婚也不悔改离开这个小三，他让他的小三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他的一个房子里面，那两个人呢都觉得非常的痛苦，而他自己呢觉得毫无违和感。这种局面呢一直维持了35年，直到他的这个女秘书老年痴呆了，住进了这个疗养院。但是他每次去疗养院探视的时候呢，他都非得要带上他的妻子，直到他临死前他还要求他的妻子要去继续探视，并且他吩咐他们三个人死后要埋在一起要同葬。这个巴特的儿子啊说到自己母亲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的痛苦，但是还夸奖他识大体，这个是何等的扭曲畸形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神学上巴特表面上是研究加尔文的，但是事实上他爱的是自由派神学家斯莱马赫。据说他的卧室里面一直是挂着斯莱马赫和康德的画像，所以外面用加尔文充门面，里面的真爱呢是斯莱马赫。他既不和自由派划清界限，也不理直气壮的加入自由派，你知道。所以康牧师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他说巴特有一个本事，就把两样不相容的东西啊给他强扭在一起，让他的神学既能够讨自由派的喜欢，又好像是在维护正统的信仰。这个康莱昌牧师继续说，他说巴特让加尔文和康德合一是不伦不类，是不正统的。所以从他的婚姻和他的神学你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康莱昌牧师认为啊，即便是自由派都比他好，因为最少人家还是诚实的。有一次巴特在接受这个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 Today 的这个主编采访的时候啊，这个主编叫卡尔亨利，他采访他，他问他说啊，假设记者生活在耶稣的时代，报道这个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呢，那么这条新闻是否具有和其他的 这个新闻一样的属性呢？也就意思说啊，这个事件呢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事实？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都会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个真正的历史事实。但是呢，巴特没有做出一个简单的肯定的回答，而是反问亨利说，你们到底是今日基督教呢，还是昨日基督教呢？言下之意就是说，相信耶稣复活是历史的人是落伍，跟不上时代的，你知道。所以这个巴特呢是个如假包换的假教师，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华人神学院和华人教会界深受他的影响。但是指出他的问题，提醒我们要小心他的人非常非常的少。因为这个缘故呢，我非常的感恩林直信牧师，他做了很多的批判巴特的这一神学的这种事工。有一次林直信牧师啊，在当着一个比较喜欢巴特的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的面批判巴特的时候，那个院长呢就问他，那您说一说他有什么有一点点正面的贡献吗？林牧师毫不客气的说零，说完还觉得不过瘾，还补上一句比零更少。我就佩服这样的学者，他骂人都骂得这么斯文。那么接下来我要讲到富勒神学院，在这个深受巴特影响的神学院当中，有个影响巨大的必须提一提的，就是富勒神学院。富勒神学院呢由这个 Charles Fuller 所创立，这个神学院呢起初被称为神学院中的哈佛，所以你可想而知他一开始肯定是很正很好很大牌的。后来这个 Daniel Fuller 这个创始人的儿子，他从欧洲学习神学回来之后，就把神学院的信仰立场给改了，把相信圣经无误这一点给放弃掉了。创世纪当中啊，讲到罗德如何搬去索多玛的时候啊，用了一个词叫做挪移帐幕，他不是一步到位的搬到那罪恶之城去的。他作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当然是知道索多玛的罪恶，对吧？他多少需要有一点坚持的。但是呢，他贪慕这个最终的荣华富贵，所以他就逐渐的一步一步的靠近，直到最后心安理得的住在那罪恶之城当中。这个给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要小心那个一点一点的逐渐堕落的趋势。所以我们来沿着时间线来看一看富勒神学院是如何挪移帐幕的。1962年这个 Daniel Fuller 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创始人的儿子呢，他学完神学在欧洲巴塞尔大学获得他的神学博士之后，他成为了这个富勒神学院的神学系系主任。他胜任了之后呢，他就改变了这个神学院的圣经无误的立场，他相信圣经是有错误的，尽管在旧恩的事情上面是没有错误的。1963年有个学生叫做 Kelvin Schoonhoven， 一位富勒的毕业生，他也是这个 Daniel Fuller 的朋友，他被聘请为图书馆的主管以及释经学的助理教授。这个人呢是认为圣经有错误的，所以你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当上图书馆的主管，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图书馆里面的书会往哪一个方向去偏离。这个人呢起初呢是并没有获得终身职位的，因为当时呢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圣经无误的教授在那个神学院里面，当然后来这一点也改变了。1965年富勒的教授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样每年签一次信仰宣言，因为神学院的教授呢一般按照规矩每年他都要签一次信仰宣言，就是说我按照我的良心啊，我可以很 confident 很确定的说这个神学院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啊，我们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待在这个神学院继续教书。如果说我的信仰转变了，我觉得这个哪一条我没有办法签字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应该要主动的离开这个神学院啊，就主动的辞职，他就不能够继续教这个神学院。所以这个教授签信仰宣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1965年富勒的教授就不需要签这个信仰宣言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教授信什么不再重要。或者夸张点说这个教授或什么都不信，或者说是个异教徒也没有关系，你知道。所以你这样的神学院你敢去上他吗？1967年 Daniel Fuller 在这个福音派的一个神学会议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是讲这个华菲德的信心观和历史观。 这个是华菲德呢是老一辈的这个基奥派神学家啊，附了反对了他的那个圣经无误的立场，他宣称呢圣经只在有关救恩的启示上是无误的。还是1967年富勒的一位教授叫 George Ladd，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新约与批判中，他宣称呢圣经中关于历史的方面并非全是无误的，也就是他认为圣经中关于历史的方面是有错误的。1970年富勒的神学院院长，就是整个学院的院长叫 David Hubbard， 他给富勒的校友们发公开信，明确指出圣经无误呢并不能够适用于圣经中的每一个细节啊，包括像科学、历史、地理、事实甚至神学这些声明上圣经不都是无误的。1972年富勒神学院终于啊正式的更新了他们的信仰告白，放弃了过去的这个圣经的全面的逐字的这种启示观，放弃了圣经无误的立场。这个而且哈，他们刻意赶在黑色星期六，就是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六以前推出了这个信仰立场。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这个背后。1975年他的一个教授叫 Paul Jewitt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Man as Male and Female。 这个人呢他断言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11-15，就是保罗禁止女人讲道的那段经文，他断言保罗是受了当时犹太拉比的错误教导的影响。他说因为保罗这里明显保罗自相矛盾了，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3:28里面明显讲到呢，这个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他说你看保罗前面加拉太书说了这个男人女人是一样的，在基督里都是一样的，怎么这里又讲不许女人讲道呢？他说啊，保罗呢是受了当时的一些拉比的错误观念的影响，所以保罗才会这样写的。那么毫无疑问他什么意思呢？他意思就是这一节你不要听了，这一节呢是保罗搞错了。富勒当时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呢，他们判定这个人的这个立场呢是与富勒的新信仰立场是有矛盾的，但是他们没有立刻把他炒掉啊。他们说这个人呢仍然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他们说明他们还是符合这个他们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个立场的。神学院立场就是圣经是关乎信心和实践的唯一的无谬的准则，你发现没有？他无谬的准则，他不是说无谬的话语，他是说无谬的准则。我们说已经解经啊，我们不是说用一节经文去解释另外一节经文，而是说用整本圣经来解释那节经文。那么已经解经它有一个前提啊，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我们相信整本圣经是完美自洽的，不会自相矛盾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呢他说保罗违背了自己的教导，这个是他违背了最根本的解经的原则，他不是在已经解经，他是在用圣经来反对圣经。所以这个呢不是圣经有错，是他自己糊涂了。1979年另外一个教授叫做 Jack Rogers 和他的一个学生David Mike King 一同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 Historical Approach。 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宣称圣经无误不是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立场，而是19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那些人的立场，就是华菲的那些人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要从旧约讲开始，要从旧约讲到主耶稣，讲到使徒，讲到初代教会的教父。我们就是要说圣经无误不是像他们这些人所说的只是近代发明出来的东西，不是，它是历代教会一直都有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立场。所以讲那这些呢就是为了使你有一天遇到这种谬论的时候呢你有免疫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上富勒的网页去看他的信仰告白，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讲到圣经的时候他也会讲 infallible， 他讲圣经 are the written word of God, the only infallible of faith and practice。 诶，你乍一听没毛病啊， infallible 啊，无谬没有问题啊，怎么回事？其实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他的玄机。他不说这个 word infallible， 他不是说每一个字都是 infallible 的，他 他说 rule infallible， 也就是说 overall 总体来说圣经大概是没毛病的，单个字句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圣经无误的第一个要点 verbal， 就是要对抗他们这种论调的，就是每一个字都是无谬的。当你再看呢，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里面，他讲到圣经无误的时候呢，他讲到 infallible and inerrancy， 无谬而且无误，比他们多了一个 inerrancy。 这个 inerrancy 就是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玄机。在最早的福音派，我之前讲过，在早期的福音派呢，那时候大家都是基要派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讲圣经是 infallible 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说圣经无误。但是福音派呢渐渐堕落，渐渐妥协真道之后啊，那些基要派呢变成绝少数了。所以那些堕落的福音派就会说啊，圣经总的来说是 infallible 的，是无谬的。但是呢尤其是关于救恩的部分是无谬的。但是关于历史和科学的部分就不一定了，是会有错误的。所以你能够猜到他们想要干什么，只要有他们不喜欢的部分，他们就把它划为历史的部分啊。比如说创世纪，他就说这个不是真实的历史了，只是诗歌体的故事啊。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他们就说哦，这个只是和保罗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相关了。但是他们忘了往下多看一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一旦提到亚当夏娃，就使得这个经文的意义啊，它就不是只限于那个时代，而是适用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为了跟这些堕落的福音派区分开来啊，基要派呢就必须说圣经无论哪一部分都是无谬无误的。所以在 infallible 无谬后面还要加上一个 inerrancy 无误，以示区分。而这个 inerrancy 啊，是那些不相信圣经无误的人打死都不肯说出来的，你知道。但是呢，他们仍然会顶着这个 infallible 出去骗人。他们心里面不相信圣经无误，但是呢，他们嘴里面会告诉你说他相信圣经无误，然后给你看他的信仰告白。你看 infallible， 你看我有。所以当你的警戒心剪下来之后，他就给你一顿忽悠啊，什么圣经无误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不啦不啦不啦。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双关的诈语，你知道吧？他心里面想的是另外一套，但是呢，他用你能够接受到的那一套说辞把你唬住。所以这个 infallible and inerrancy 虽然是啰嗦，无谬又无误，虽然是啰嗰啊，但是呢，他能够把基要派和那些已经堕落的福音派给他区分开来，他是很有价值，非常值得这样去啰嗦的。所以你看到那些妥协了圣经无误的那些人，他们会在他们的主页上面写 infallible， 但是他打死都不会把那个 inerrancy 写出来的，你知道。所以你如果要查验他的话，你就问他，你是不是相信圣经的每一部分，无论是关于历史地理还是科学的，他都是无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能够验出他的这个真正的品质来。那么接下来我想要讲讲这个富勒神学院，还有这个巴特，他跟灵恩派有什么样的渊源。林牧师在讲到巴特的圣经观的时候，就是这个你读的不是神的话，要一来电一通电了，你这个就变成神的话。所以呢，他觉得很奇怪，他当时随口他提了一句，他说我怎么觉得这个巴特的这个调调有点很像林恩派呢？啊，这个何止是像，他们的 DNA 是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啊，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是林牧师不知道，我正好知道的。我想大概大家已经能够猜到，这个 Daniel Fuller 他在欧洲学习神学的时候，他的博士生导师正是卡尔巴特，你知道。那么和灵恩派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前面在本系列的第二讲当中讲到的那位 Peter Wagner， 就是那位兴起新使徒运动的这个人，他是富勒的神学院的教授，他有一位同工叫做 John Wimber， 是葡萄园运动的创始人，华人灵恩运动当中的这个领军人物爱修园的创始人陈仲辉，是这个 Peter Wagner 的学生，毕业于富勒。所以现今的灵恩运动当中的人物啊，基本上是这几个人的徒子徒孙。所以富勒呢，他不单单是跟灵恩运动相关， 什么解放神学、女权神学、各种各样的自由派神学都从富勒冒出来。从卡尔巴特到富勒到灵恩运动到自由派神学，这些看起来很不一样的人和事，它背后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相信圣经的无误性和充足性，他们无形当中破坏掉了圣经的权威性。所以如果圣经的权威性被毁掉的话，谁是最高的权威呢？那些理性主义者会说我的理性是最高的权威，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会说我的经历是最高的权威，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的最高权威都是他们自己。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十字架窄路，为什么我们要说要成为基督的门徒的第一步是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他们认定这个保罗禁止女人讲道是保罗搞错了，那么这一块应该忽略过去啊。所以你看出来这个套路了，圣经中只要你有不想要的经文，你都可以说是作者搞错了。所以这个基督徒呢，最后呢就成为一个吃自助餐的人，他按照他自己的私意来挑选圣经中哪些部分是他想要信的。所以你也知道呢，灵恩派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女牧师了，因为他们自然而然的把这一节给忽略掉。那些有女牧师的教会啊，他们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像这个我讲的这个 Paul Jewett 一样那么敢那么大胆的直白的说保罗搞错了，但是呢他们潜意识当中是觉得啊，虽然圣经是这么说的，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和神启示圣经的原意正好是反过来的。神启示圣经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话语，你要按照这个话语来认识我，来顺服我。但是呢教会或者传道人传达出来的意思却是虽然圣经这么写的，但是我们不听也没有关系。所以传道人一旦在行为上或者思想上他带有这种态度的时候呢，他是建造不了任何东西的，他毁坏掉了他自己事工的根基，他任何的努力都是在浪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在败坏自己和败坏他人的生命。因为不论他讲的如何的口若悬河，他的听众内心深处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圣经听听就算了，可以直接忽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样的讲道和这样的听道都变成了逢场作戏，讲的和听的都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你说那又何必呢？前一阵子啊，这个路德宗案例了一位变性的传道人，更早以前他们已经案例过同性恋的传道人。所以当一个教会他会案例一个同性恋的传道人以前，他们一定要先认为同性恋不是罪，对不对？那么如果他们要不认为同性恋是罪，他们一定要会有很多关于爱和包容啊，打引号的这个错误的教导，让这些会众们能够接纳这个罪。而假教师呢，要让这个会众接纳这个罪的话呢，他要让他们的良心灰蒙，让他们对罪麻木，他就得要有一些歪理，能够让这些会众把圣经中批判罪的那些经文给糊弄过去。因此呢，认定圣经有错，就是他们绝好的一条，将许许多多他们不喜欢的经文全部都糊弄过去。这个蝴蝶效应啊，讲的是美洲大陆上面有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经过一系列的链式反应，造成了太平洋上的一场风暴，表达的呢就是中间这一系列难以追踪的事件的脉络。所以我刚才所讲的呢，就是试图要让大家看到呢，一个错谬的理论啊，它是可以渐渐逐渐的发酵。所以巴特那边一来电，那美洲这边的一个教会就案例了这个同性恋的牧师。这个两件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它背后呢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所以古人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洞，它最后能够越哗啦越大，以至于整个堤坝的完全的垮塌。所以呢，维护圣经无误的立场就是维护圣经的权威性，维护圣经的权威性就是按着神的话语的建造，是经得住试验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而放弃圣经无误的立场，就破坏了圣经的权威性，破坏了圣经的权威性，就毁坏了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根基。如果根基毁坏了，一人还能够做什么呢？好，我们一同来祷告。